工作评估，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一个工作评估？我们的主管，我们的老板，面对面给我们分享他对我们工作的评价。还没有工作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也曾经也受到老师的报告，是不是？评价你们的学习，最近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呢？那我想知道，工作评估开始之前，你感觉怎么样呢？当你准备读一读老师关于你个人所写的报告，在那个时刻，你感觉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必须承认，感到有一点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老板、老师，他到底有没有掌握真实那个事实真相？他有没有提出一些很重要的要更改的方面呢？其实上周小张，这不是他的真名，但是福音之家的一个成员，情绪有一点低落。为什么？通过老板的工作评估，他刚发现只有他改变一些比较基本的做法，他才能坚持下去工作在同一个单位。那么感到有所灰心，这是不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如此的报告，如此的评估，还是起一个很积极的作用，对不对？毕竟现在小张知道他不能自满，他也知道要如何改变，为了继续工作在同一个单位。那么要是老师的报名，要是老师的那个报告不好，这也是不是给学生带来一个一定的帮助，对不对？帮助呢？是啊，因为毕竟从此他就可以知道将来他要如何进步，否则的话最后的考试他就根本无法通过，对不对？那么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经历耶稣对教会的评估，有点像很多工作评估和老师的报告，有赞扬也有责备，有赞扬也有责备。那么上周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讲道，查考启示录，圣经最后一本书。大家记得没有，约翰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一章第九节，他在拔摩岛，相当于先进的什么地方呢？关塔纳摩岛，也就是约翰在监狱里，是不是？他在监狱里。那么上周我们看到，当时约翰见到一个非常奇妙的异象，怎么看？一章十一节，约翰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也要寄给七个教会。那么如果没有听到上周的讲道，我还是建议你去下载，因为我们考虑过一些关于查考启示录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则，包括它的文学类型，也就是说我们所查考的是启示文学的作品，启示。那么这种类型的文学，它用丰富的象征意义，所以七个教会七号象征着什么？你记得没有？七号象征的完整全面的意义。所以说这七个教会代表众教会。那么当然地中海那个地区 Mediterranean 不显于七个教会，但是这个七个地方作为代表，虽然当时他们所接受的信那些人，他们确实要听这七封信，确实有针对性，但实际上他们代表整个末世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世界各地不同教会的状况。因此当我们观察耶稣的评价，我们不只要考虑那些远见的读者，同时我们要反省这些现象 有没有出现在比如国内的教会呢？或者福音之家，包括整个 St. Helens 教会，我们要反省，想一想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到底注意耶稣的哪些赞扬，哪些责备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教会说什么话呢？那咱们先看看耶稣的评价，我们要听见耶稣的评价，我们要听见。如果你提前从头到尾读过二到三章，我希望你注意到这七封信其实有许多共同的方面，对不对？包括应当听见的命令，应当听见。所以咱们看二章七节，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看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二章十七节、二十九节、三章六节、十三节、二十二都一样，都同样劝勉我们来仔细听。那么不只是受到信的那具体的城市的信徒，每一次他强调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包括 St. Helens， 包括我们将来如果搬到别的地方我们所归属的教会，我们都要听见。那么刚才我说了，每一次他强调，他指的是谁呢？这七封信的作家不是约翰，不是约翰他自己，而是谁呢？耶稣基督。你看二章一节，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然后你看第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西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样说。然后你看二章十二节、十八节、三章一节、三章七节、三章十，都在每一封书信的抬头，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就是谁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并且所有这些描述耶稣的属性，都是我们上周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上周我们所看到的约翰异象中所见到的耶稣，也就是无与伦比的耶稣和与人同在的耶稣。无与伦比的是因为他是永在的上帝，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全能的统治者，他是威严的君王，他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如果平常的工作评价我们感到有所紧张，听见耶稣对教会的评价是不是更不用说？如果老板一个普普通通的蒙恩的罪人，不一定蒙恩的，就普普通通的人类，让我们感到紧张，那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位主，感到紧张是应该的。那所以这么说，他不只是那位超越万有应当敬畏的无与伦比的耶稣，他也是在教会中行走的与人同在的耶稣。不像有些老板，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表现得怎么样，他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耶稣却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因此每封信都包括下面这句话，我知道。你看二章二节，二章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 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等等等等，我知道。这是无与伦比与人同在的耶稣，当然我们应当听见他的评价。不仅如此，当我们看到书信的信息，同样我们会发现听见耶稣评价的必要性。那么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小张，我们将要听到的不仅的是个令人感到快乐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可以使我们最后得到益处。那么如果小张没有听见他老板的话，两个月之后他要准备找新的工作。所以评价的信息确实很重要。那这七封信的主要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即使他们都提到不同的方面，刚才李娜给我们读只有三封信是吧，四封，希望回家之后你们可以把其他的都读一读，内容都不一样，但是归根到底主要的信息都一样。什么信息呢？得胜，得胜。其实上周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来总结启示录的整个教训，忍耐到底才能得胜。换句话说，唯有忍耐到底的人必能得胜。那么不足为奇的是，这个信息多次的出现在二到三章，毕竟这七封信作为启示录很关键的基础。所以你看二章第七节，得胜的我必什么什么什么，二章十一节，得胜的绝不会什么什么什么，十七节，得胜的我必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每一封信的结尾，得胜的，得胜的。之所以我们要听见耶稣的评价，是因为我们要得胜。如果没有仔细听，也许我们最后不能得胜。那么除了图梅纳教会八到十一节和腓拉铁非教会三章七到十三节，其他五个教会都受到耶稣一定的责备。我们看看二章四节，二章的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然后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等等。如此的警告非常的严重，毕竟如果没有改变这些，那么这些教会不见得最后能得胜。要是最后得胜进入天国，当然仅仅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忍耐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教会的挑战要克服，教会的挑战要克服。那么上个星期天小张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月他可以克服一些挑战，满足老板的要求，他就可以放心留在同一个单位。那同样基督徒，我们要克服下面要思考的挑战，我们最后就可以得胜，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可以进入那美好的新天地。那么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我对这次系列讲到的愿望，尽管我知道启示录一定会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但是我希望当中准备离开伦敦的朋友们可以特别受益。其实最近十多年我跟海归朋友有接触，我发现有一条普遍的规律。什么规律呢？当然会有一些例外，但是大多数人往往都倾向于 抱着乐观的态度看待他们在海外的经验，看待他们过去在海外的生活。其实我跟 Becker 回国，就是从北京回国之后也是这样，很想念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我们很快忘记过去的难处，我们只集中目前的挑战。那么在启示录，我们发现无论何时何地，面对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挑战呢？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三大挑战。但首先我们不要轻视魔鬼撒旦背后的工作。其实屏幕上你可以看到撒旦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二到三章。不管我们在伦敦还是兰州，新加坡还是石家庄，我们要意识到撒旦他会不择手段的来攻击我们。那么虽然我们很值得投入更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的观察这七个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段经文概括三大挑战：逼迫、妥协和冷漠。咱们先探讨第一个逼迫，这就是第二个教会和第六个教会面对的挑战。其实我相信不管什么地方，早期教会都面对一定的迫害，但是好像突梅拿和腓拉铁菲教会当时遭到特别特别激烈的逼迫。咱们看第二章第九节，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受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当徒。你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看哪，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天，你要忠心至死，我就把那生命的光冕赐给你。好像腓拉铁菲教会也是一样受到犹太人的迫害，很有意思。二到三章唯一没有受到耶稣责备的教会就是这两个受逼迫的教会。明明的是上帝常常用迫害来刚强塑造我们信徒的信心。那好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教会基督徒朋友，他们当时都很爱主，甘心乐意付出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现在的教会呢，尽管如此，毫不怀疑的是患难迫害常常也是让其中的一些基督徒跌倒。那么耶稣说到这一点，他也说到就是他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世界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是不是？大家想想那个撒种的比喻，其中的种子你记得没有？有的种子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杀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那么当我们想起逼迫我们，当我们想起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是不是？其实不要只思考那些被政府受逼迫的人，其实也许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所受到的迫害是来自家里人或者工作的同事等等，我们的邻居周围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欢笑取笑回报，我们要想起这是跟他们恨基督有关系。我们千万不要跌倒，我们要得胜。那么当我们为已经回国的朋友们祷告，我们是不是要求神帮助他们不要 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遇到患难是不可避免的，如此的挑战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逼迫，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呢，就是妥协，不管遇到患难没有，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每天都面对妥协这个挑战，要么是在建立方面的妥协，还是行为方面的妥协，都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有点像丈夫妻子其中一位跟第三者搞外遇。其实圣经常常用属灵的淫乱来描述上帝子民的背叛，对不对？那么二章十二节，你看二章十二节到它的结尾，二章结尾针对两个妥协的教会，什么教会呢？别加摩教会以及推亚推拉教会，我喜欢这个名字，推加推拉。看看十四节，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因为在那里有些人持守拔兰的教训，这拔兰曾经教导巴勒把教那个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经过偶像的食物，并且行淫乱。同样，你也有些人持守尼格拉当的教训。然后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和引诱我的众仆人行淫乱，是禁果偶像的食物。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教会的妥协都涉及到真理和行为上的妥协？实际上真理和行为是不是不可分割的？当然开始远离圣经的教导，这个人往往会开始跟从世界的标准，随波逐流，放纵肉体的私欲。那么不管是十五节尼格拉当的教训，或者二十节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不管是现今中国的东方闪电，还是将来还没有出现的新的邪教，同样耶稣再来之前，所有这些邪教往往都涉及到真理和行为的妥协。那朋友们，我们要谨慎，这些人没有胸牌宣布我是假教师，没有，他们也非常喜欢用圣经的经文来证明他们的教义和做法，咱们不要被吃惊。之所以在 St. Helens 我们很注重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这些假教士肯定会在我们教会的中间，也不只是异端和邪教，世界的美丽使人被引诱了，不管是性道德还是别的社会性的行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妥协圣经里面上帝所启示给我们不改变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要克服，我们要克服这些挑战，逼迫妥协。第三个呢，我们要克服冷漠。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合适不合适，但是第三个挑战跟我们内在灵命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一般的情况下，逼迫和妥协很明显，对吧？周围的人可以看到，但是我说的这个冷漠更微妙，更细微，很有可能周围的人看不到。 我们还没考虑剩下的这三个教会都好像在这方面有严重的问题。咱们先注意以弗所教会2:1-7，表面上他们教会非常了不起，看起来是一个一流的教会。咱们看2:，他们没有妥协，你看2:，3:，他们有忍耐，虽然他们也遭到逼迫，他们仍然站立得稳。虽然他们也接触假教士，他们一直站立得住。耶稣知道他们的行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劳苦，他们良好的纯正的教导，这些耶稣都知道。然而他还是有一件事要责备他。咱们看4:，他们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这是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即使他们忙着做福音事工，认真的查考神的话语，好像他们的心不知不觉的变得冷漠，他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也就是他们现在不像刚信主的时候对神那么热心，有可能他们没有以前那么感恩，没有以前对神的荣耀有负担，说不定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以前充满喜乐赞美神的心态。我们自己呢，也许我们更像撒底教会。咱们看3:1，撒底教会，那有神七星和麒麟和七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把这些把那些生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是不完全的。这也是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爱主，看不出来，周围的人看不出来他们的冷漠。也许当他们用歌声赞美神，他们非常的活力，也许他们很热心的设立挺好的培训等等，他们的教会看起来很了不起。但是耶稣说，不管你的名声怎样，我知道你的心，我知道你们繁忙的福音施工常常只是机械的重复。弟兄姐妹，打开自动驾驶翼 autopilot 非常的危险，我们要克服。还有另外冷漠的表现，也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 也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提醒，也就是三心二意。3:15，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活冷活热。好像老底家那个地方没有两双新鲜的水，也没有那种提供医疗温泉的热水，他们的水不好喝，他们的水没有用，不冷不热。有时候一个教会的信仰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从17节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的冷漠的表现往往跟自满有关系的。一个教会是不是很容易以为他们自己不错，也许他们比较一下其他的教会，然后呢自鸣得意。也许他们说，我们的牧师很有名，他写过书，我们的聚会点很漂亮，我们的网站很令人钦佩等等等等。 老底家信徒以为他们很富有，但实际上他们很穷，好像他们的信心三心二意，不冷不热。朋友们，如此的冷漠非常的危险。那么刚才我为什么花了最多的时间探讨第三个挑战呢？不是因为我们目前和将来不会面对逼迫和脱险这些挑战，而是因为冷漠极细微的，常常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据我所知，随着大陆宗教自由的提升，教会越来越面对信心冷漠这个挑战。我觉得 St. Helens 包括福音之家也要特别谨慎，我们要反省是否有没有丢弃起初的爱心，我们有没有打开自动假释义，我们有没有自满变得三心二意。我必须承认，我个人有时候我做比较观察别的教会，可能在某一方面不是特别健康，不像我们是 Helens 很看重聆听神的话语。但是如此的态度很危险，对不对？当然我们是 Helens 要感谢神他所给我们的看见和财源，但同时我们要克服冷漠这个挑战。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看一下耶稣的邀请，要回应耶稣的邀请，要回应工作的评估，老师的报告，如果内容不好听，这也是可以给人带来益处。那现在小张就知道他在两个月之内具体要做什么，为了避免被瞧有余。我们教会呢，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只是个开始，我们要回应。那么六月份我们要借着往下查考启示录四章到最后，感谢神通过剩下的经文它会使我们很受鼓舞，让我们明白得胜的秘诀。虽然今天下午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得胜的秘诀，我有更好的想法，给大家一些作业。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希望我们可以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读一遍，好不好？然后一边读一边注意得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怎么回应呢？首先咱们要悔改，除非你没有落入妥协和冷漠的陷阱，如果你没有那你不用听，但是我和可能其他一些人先要悔改。二章五节，你看二章第五节，我们应当回想。第十六节应当悔改，二十一节，三章三节，十九节我们要热心，我们要悔改。若不悔改后果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看看二章五节，你若不悔改，这个要听，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除。很可怕，大家记得没有？上周我们看到这个灯台指的是神的同在，很可怕。有没有人去过土耳其的伊夫所那个城市？是个名胜古迹，太可惜，哪里没有教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这也是耶稣最大的愿望。他的评价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灰心，而是为了鼓励我们得胜。他希望我们愿意悔改。看看三章第二十节， 这是圣经中最有名的一段经节之一。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要跟我一起吃饭。那么虽然这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的一个邀请，所以其实很多人把这一段经节用在布道会不是特别合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耶稣确实特别希望今天所听众的慕道朋友也愿意悔改，承认我们对神恩典、神怜悯的需要。他想跟你一起吃饭，也就是说他想跟我们分享，跟我们享受美好、亲密、和谐的关系。那么不管我们准备回国还是一直留在伦敦，我们要培养天天悔改的习惯，对不对？耶稣的邀请要回应，我们要悔改，并且我们要忍耐，忍耐到底才能得胜。那么回家之后，你们可以看看这七封信最后一句话，都含着一些非常奇妙的应许。二章七节、十一节、二章二十六节、三章五节、三章十二节、三章二十一节，这些应许非常的好听。不管现在面对的挑战多么的厉害，我们一定要克服，毕竟忍耐到底的人，最后得胜的人，最后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咱们一起诵读吧，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最后的这个应许非常奇妙。我们用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第二十一节，得胜的